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警告伊朗，和谈如果破裂，战事将升级。
川普总统考虑退群，北约秘书长访问白宫缓和关系。
日韩谴责朝鲜发射多枚导弹挑衅。
印尼龙目海峡捞出神秘装置，中共水下无人机引发警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晚上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与伊朗为期两周停火期间，美军将维持部署，直到双方达成并履行一项真正的协议。总统同时警告，如果和谈没能达成协议，美军已经准备好发动比以往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川普发文说，所有美军舰艇、飞机和人员以及额外的弹药和武器将继续留在伊朗周边，直到达成真正协议，且协议被完全遵守为止。川普表示，驻守在中东地区的军力足以摧毁一个已经被大幅削弱的敌人。虽然川普认为谈判破裂的可能性极低，但他仍然发出强硬警告，如果因为任何原因未能达成协议，那么打击就会开始，其规模之大、表现之佳、力度之强将是前所未见的。川普还表示，美军目前正在装备补给和休整，并且期待着下一次出征。尽管双方此前结束了为期五周的冲突并达成暂时停火，但核心分歧依然存在。川普说，伊朗早已同意不寻求核武器，并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与安全。然而，伊朗对内仍向民众宣传将保留铀浓缩计划，这和他在联合国提交的诉求版本存在巨大的落差。
周三，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吕特此行被认为是要缓和北约与美国的关系。川普总统在会晤后发帖说，北约在美国需要的时候不在，将来也不会出现。此前，川普多次警告要离开北约，部分原因是北约没能协助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他曾经敦促北约盟友协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收效甚微。一些盟友还拒绝美国使用军事基地打击伊朗。两个人会晤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总统仍在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并在和吕特会面时讨论这个话题。吕特在会晤后表示，川普显然对很多北约盟友感到失望，他能够理解川普的想法。他说，已经向川普详细说明北约盟国在多方面帮助美国，是一次非常坦诚开放的讨论。不过，吕特拒绝回答川普是否表示会尝试退出北约，但强调，欧洲多数国家支持川普消除伊朗输出混乱的能力，并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提供协助，而且北约强烈认为不应该允许伊朗取得核武或具备核能力的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美国未来可能会减少部分北约国家的驻军，以回应这次不愿提供帮助的国家。
就在美伊达成临时停火之际，4月8号，朝鲜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说，朝鲜从它的东海岸附近向东至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评估最高约60公里，飞行距离超过约700公里，可能变速飞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之外。朝鲜前一天就已经发射一枚导弹，不过疑似失败。韩美情报部门研判8号上午发射的 KN-23 系列导弹。韩国认为这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挑衅行为。木原忍谴责说，这绝对无法容忍。政府将继续与美国、韩国等国家密切合作，收集和分析必要的信息，同时全力加强警惕和监控。同一天，北京宣布中共外长王毅将在9号和10号访问朝鲜。王毅上次访问朝鲜已是7年前，而这次访朝或许跟即将到来的川习会有关。
近日，印尼军方证实，一个渔民在龙目海峡附近海域打捞出一具鱼雷形状的不明装置，经初步判定疑似来自中共的水下无人机，事件引发国安关注。这个装置已经送往海军基地进一步分析。据印尼国家通讯社报道， 周日，印尼渔民在捕鱼时发现这个装置，并拖上岸，随即通报当局。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和防爆人员检查，确认不含爆炸物或放射性物之后，解除封锁。初步检查结果显示，装置长约 3.7 米，直径约70公分，呈圆柱形并带有尾翼，机身还印有 CSIC 标志和简体中文。公开资料指出， CSIC 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缩写，是中共重要的国防和造船企业。印尼海军警告，未经许可不得在印尼水域部署水下设备，这种行为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专家指出，类似水下无人装置通常具备海洋测绘和情报搜集功能，甚至可用于军事侦察。龙目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深水通道，具有深度战略价值，也受到美国和澳洲的关注。外界担心，中共可能在这个地区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进一步升高区域安全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谈判存在变数，川普斥责媒体热传十个要点是假新闻，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强调，美伊停火的谈判核心只有一套要点，并批评媒体制造假消息。同时，黎巴嫩和海湾地区的冲突仍然持续，显示停火协议在执行上仍然面临挑战。周五外交谈判的闭门进程将成为下一步焦点。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美伊双方暂时停火两周进行谈判，但这份停火协议似乎显得脆弱，外界也是雾里看花，不知背后实情为何。周三，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强烈表示，近期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伊朗十点协议清单和信件多为假消息，甚至由骗子散布。他强调，真正有意义的谈判内容只有一套要点，这套要点将在未来闭门谈判中讨论，是美伊两周停火协议的基础，而且合理也不复杂。川普还点名批评了 CNN， 指控其引用未授权消息来源制造假新闻。对于黎巴嫩的局势，川普明确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不在此次美伊停火范围内，是另一场独立冲突。他表示，即便美伊暂时停火，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可能继续。不过，据伊朗媒体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伊朗威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行动，伊朗可能退出两周停火协议。伊朗国安事务专家也声称，拉万炼油厂遇袭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已经破坏了停火协议。伊朗正在评估局势，准备终止停火，但伊朗没有点名具体国家，只是宣称这些攻击来源不明。不过，停火协议生效后，伊朗就先明显违规，发射导弹瞄准以色列中部，包括特拉维夫周边。科威特也通报，境内多处石油设施与发电厂遭到无人机攻击，引发火灾，造成严重损失。受影响的设施包括石油公司、电厂及海水淡化设施。沙特阿联酋与巴林也报告了类似的袭击事件。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周三表示，伊朗仍可能开火，因为他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已经严重瘫痪，根本无法沟通协调，所以可能还会有零星的开火，但这非常不明智。对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 X 平台上发文称，冲突地区已经出现了少数违反停火的情况，破坏和平进程。他呼吁各方克制，继续遵守两周停火，为即将进行的外交谈判创造空间。不过，就算伊朗想要真的破坏停火协议，美国也已经准备好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周三表示，如果这份停火协议不能维持，美国已准备好用同样的速度和精准度重新恢复战斗。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强硬警告，将对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即可征收 50% 的关税，绝无例外。外界认为川普此举剑指中共。此外，伊朗接受暂时停火协议 也被指受到中共背后施压影响，因为中共自身能源和经济利益受到伊朗战争的最大冲击，凸显中东局势与美中角力的紧密交织。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上午在真相社交发出强硬警告说，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将对他们出口美国的所有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即刻生效，绝无例外。总统同时透露，美国与伊朗正在讨论关税与制裁松绑，双方已经是提出了约15项方案，部分议题已经取得进展。外界解读，川普此举表面上针对伊朗，但实际是剑指中共。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川普的 50% 关税针对的是战后对伊朗武力的限制。伊朗多数武器在国内生产，但关键零组件与材料仍需要进口。中共与俄罗斯是主要的供应者。中共不仅是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军事上也提供微电子、导航系统、攻击无人机马达等军民两用物资。不过，这项关税压力对俄罗斯作用有限，但对中共影响就很大，因为中美贸易量很大。有分析认为，川普以关税施压是为了之后的川习会增加谈判筹码，而川普的整个战略中心又开始逐渐转回对付中共。此外，伊朗在最后一刻接受停火协议，据说是因为中共的介入和施压。据《纽约时报》引述三名伊朗官员指出，伊朗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两周停火方案，部分原因是中共施压。路透社及美联社也报道，中共在背后低调推动伊朗停火，但未公开细节。川普本人当天也向法新社表示，他相信中共促使伊朗最终同意停火。不过，有相当多的公开证据显示，中共一直是通过军工供应链和石油现金流支撑伊朗的战争能力和财政能力。这次为什么反过来施压伊朗接收停火呢？分析认为，背后与中共自身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为中共每天原油进口量接近1200万桶，排名世界第一，占中国原油消费量的约 70%。但从去年11月以来，先后是失去了委内瑞拉与伊朗的廉价石油，加上美国近期放松了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降低全球油价，中共又失去了俄罗斯石油的折扣。紧接着，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中共从海湾国家买的石油价钱又再次升高了。所以，从美国活捉委内瑞拉马杜罗到打击伊朗政权，每一拳都砸在了中共的身上。除了伊朗之外，这场战争失血最多的就是中共了。分析说，加上现在中国正处于经济寒冬，这种突如其来的输入性通胀是让所有挣扎求生的中国企业都雪上加霜。所以现在最急迫想让海峡开放和通畅的是中共。伊朗暂时停火不仅折射出多方的外交博弈，更显示出中东局势与中美角力交织紧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报告指出中共扩大警务合作渗透太平洋岛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司法部重拳出击，联手多国瓦解俄罗斯黑客王。
国安考量，印度全面封杀中国制监控设备。
非公民不再享有 SBA 贷款资格，冲击加州小企业。
希腊跟进，明年起15岁以下禁用社交媒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司法部文件显示，美国、加拿大、捷克等多国情报单位联手近日成功瓦解了代号为化妆舞会的俄罗斯黑客间谍行动。这项由 FBI 主导的针对化妆舞会的自安反击战锁定的是 恶名昭彰的俄国黑客组织 APT-28， 又名奇幻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把美国民众家中或办公室的路由器当成窃听器，窃取关键信息。根据最新调查，这个俄国军方的黑客组织早在2024年就开始布局，潜伏在全球几千台 TP-Link 等路由器中，然后利用编号 CVE-2023-50224 的安全漏洞，寻找军事、政府或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启动精准劫持，最终导致电子邮件、验证码和机密文件直接传送到莫斯科。专家提醒，如果用户怀疑自己遭到黑客入侵，请使用物理按键进行硬件恢复出厂设定，或访问路由器厂商官网寻求帮助。如果登录邮箱时网页显示连线不安全，切勿强制进入。美国执法部门目前已经获得法院的授权，向全美23个州的受害设备发送远端修复指令，强行清除恶意设定，并封锁黑客的存取路径。
彭博社周三报道，印度决定禁止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使用中国制造的高速摄像头，并开始更换已经安装的设备，原因是担心存在安全和情报风险。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官员已经被指示避免从中国进口敏感技术，并计划选择美国、德国和台湾供应商替代。印度公路管理局将在大约1150个收费站安装新设备，指定供应商包括台湾的金锐通讯、德国博士和美国摩托罗拉。知情人士指出，虽然这些替代设备的价格高于中国产品，但印度担心中国产设备可能被用于外国情报收集，尤其在军事冲突期间风险更大。此前，印度从4月1号起开始更换首都新德里14万个中国制摄像头，涉及海康威视、大华和 TP-Link 等中国厂商。此举反映印度在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警戒升级，也与美国和英国近年来对中国技术安全的顾虑一致。
从四月份起，小企业管理局 SBA 担保的贷款项目将仅限美国公民和国民申请，新规于3月1号起逐步实行，4月以来已经涵盖 SBA 担保的所有贷款，要求企业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拥有者都是美国公民或主要居住在美国及其领土内的美国国民，比如出生在美国萨摩亚和斯韦恩斯岛的人。受贷款项目包括 7A 贷款、504贷款、小额贷款以及担保债券等。即使企业的非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仅拥有 1% 的股份，也会导致这些企业丧失获得由 SBA 担保融资的申请资格。SBA 成立于1953年，核心使命在帮助美国人创办、建立并壮大各类企业。据估算，全美大约 5% 到 15% 的企业拥有者为绿卡持有人，加州占比更大。他们经营餐馆、医疗诊所、律师事务所等。致力于支持小企业的全国性组织 CAMEO Network 首席执行官马丁内斯认为， SBA 的政策可能冲击加州约22万名持绿卡的小企业主。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周三宣布，从2027年起，15岁以下的孩子将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他提到，现在很多孩子长时间盯着屏幕，已经影响到身心状态，比如更容易焦虑、睡不好，还有来自网络比较和评论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跟不少家长聊过，大家的反馈都差不多，孩子睡眠变差，情绪更容易波动，而且沉迷手机，已经成了很普遍的问题。根据2月份民调机构 ALCO 的数据，大约有 80% 的人赞成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设限。米佐塔基斯也希望欧盟其他国家能够跟进。从全球来看，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去年，澳大利亚先出台规定，限制16岁以下使用部分社交媒体。之后，英国、西班牙、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国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报告指出，中共扩大警务合作，渗透太平洋岛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周三发布全新的 AI 模型 Muse Spark， 把它称为公司 AI 战略自下而上全面革新的第一步。这款模型由去年成立的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研发推出，标志着 Meta 在 AI 领域的重大重组进入实质阶段。此前因为对 Llama 等模型进展不满，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重金投入$143亿收购 Scale AI 49% 的股份，并邀请联合创始人汪涛领导新团队。 Muse Spark 已经上线网页端和 Meta AI 应用，未来将推出深度思考模式，通过多智能体协作提升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 Meta 表示，这款模型在视觉类 STEM 问题和互动应用方面表现突出，并计划拓展到健康咨询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是，用户需要通过 Facebook 或 Instagram 账号登录，可能引发隐私讨论。扎克伯格说， Meta 未来将持续推出更先进的模型，打造能够主动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产品。
TechCrunch 网站周三报道，网络安全机构披露，一个黑客外包组织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针对记者、活动人士及政府官员发动网络攻击。他们通过钓鱼邮件窃取 Apple ID 资讯，入侵受害者的 iCloud 备份和 Signal 账户，并在安卓设备上投放名为 ProSpy 的间谍软件，实现远端控制。数字权力组织 Access Now 和 SMEX 以及移动安全公司 Lookout 联合调查发现，相关攻击发生在2023年到2025年间，涉及埃及、黎巴嫩等国目标。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组织可能与疑似和印度有关的黑客团体存在关联，可能源自已经关闭的印度黑客公司 Appin 的分支。专家说，把黑客行动外包给私营公司已成为趋势，这类服务成本更低且具可否认性，使幕后雇主更难被追责。尽管技术未必最先进，但相关攻击手法依然高效，凸显全球网络监控和数字安全面临新挑战。
科技日报周三报道，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的最新研究发现，65岁及以上老年人接种高剂量流感疫苗，患阿兹海默病的风险或许可降低近 55%。 相关成果发表在神经病学期刊上。研究团队分析了近200,000名65岁以上老人的资料，比较高剂量和标准剂量流感疫苗的效果，结果发现，接种标准剂量疫苗跟阿兹海默病风险降低大约40%相关，而接种高剂量疫苗的风险降幅接近55%，而且女性受益更为明显。研究人员指出，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功能减弱，美国疾控中心建议65岁以上人群接种剂量为普通版4倍的高剂量流感疫苗。阿兹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目前影响几百万老年人。专家说，这一发现可能为疾病预防提供新的方向，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发布一份题为《太平洋警务合作》的报告，指出中共正在传统上与美国结盟的太平洋岛国持续扩大警务存在，以既貌似有益又令人不安的方式重塑当地的安全格局，这是北京全球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请听报道。
近年来，中共借口警务合作持续渗透太平洋地区。日前，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发布一份名为《太平洋警务合作》的报告。主要作者科莫利及合著者索利指出，中共公安部的警务活动已经涵盖太平洋地区10多个国家。在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中，只有台湾仅存的3个邦交国，图瓦卢、帕劳和马绍尔群岛没有受到中共的影响。这项研究基于在大洋洲开展的大约60次访谈。过去20年来，
中共不断扩大对外执法援助的范围，最初仅限于支援和培训的行动，如今已经在多个国家发展更为深入的实务合作。报告中举例，所罗门群岛已经成为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最突出的警务合作伙伴，而库克群岛等较小国家也持续获得中共关注。截止到今年1月，约60名所罗门群岛警察已经在福建接受中共公安部的培训。2024年，中共在萨摩亚建成一座耗资1100万美元的警察培训学院。一个中共警察特别联络小组自2022年起，在所罗门群岛举办至少70个培训项目。科莫利说，这些小型太平洋国家可能会从中共警察存在中获得短期好处，包括新的警察学院、车辆、技术、设备和制服等，但从长期来讲可能将面临隐患。专门研究地缘犯罪学的索利指出，北京在符合中共国家目标时，曾有允许涉嫌犯罪分子参与活动的记录。新闻周刊报道，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国政治教授布雷迪表示，中共公安部同时负责反情报、镇压异议和反恐。中共警察一旦嵌入当地，等同于引入中方情报人员。警务合作已经成为中共在太平洋扩大军用的重要方式。北京意图建立平行于现有秩序的跨太平洋警务网络。科莫利和布雷迪指出，虽然太平洋岛国都规模较小，而且需要执法支援，但仍应行使国家自主权拒绝不愿接受的措施，例如指纹采集或闭路电视监控等系统。布雷迪认为最薄弱的环节是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其余太平洋岛国已经意识到不能再与中共的警务合作上走得过远。
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但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地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你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倦，这一盒就是你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